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这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经文，也快到了这一卷书的结尾。今天的这一个主题同样是按照保罗的一贯格式，他说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只要这样开头就是一个新的主题。因为书信它是一个应用性特别强的题材，它往往就是针对着这个教会当中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今天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通常还很少讲，因为教会我们似乎比较关注在救恩，关注在永生啊，关注在这种大的一些事情。而今天谈论的这个事儿非常非常的具体，就是一个人的工作观，或者说懒惰和殷勤的对比，对吧？是关于这样的一个具体主题。但是这也是圣经的话。开宗明义在第六节你就看到保罗说，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吩咐你们的。这个话在第十二节又重复一次，说我们靠主耶稣基督来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告诉你，以下所说的不是人情世故，也不是说你以为可有可无的一些道理，乃是同样出于耶稣基督的旨意，也是上帝的命令和启示。这是有权柄的，主耶稣基督也在不同的场合教导过关于人的，你可以叫工作观也好，你叫做一种态度也好，这样的道理。那么保罗和使徒们只是在这里在重复着这一件事情，所以他在强调这样的道理是从哪里来出的。这诫命就不是出于人的，而是出于耶稣基督自己，他用他的先知和使徒来作为他的代表，将这诫命来告诉他的教会。这是写给教会的，写给基督徒的。那么这里边提到的所谓的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包括他说我们在你们中间就未尝不按规矩而行，这里的不按规矩用今天的话翻译就是所谓的叫游手好闲，说在你们当中有一些的弟兄是游手好闲的，不遵守我们的教训，这样的人就要远离他。而我们在你们当中从来没有游手好闲，这就是保罗的意思。这里边所说的你要远离他啊，远离他，就像加尔文的注释他说，保罗说的远离不是说你把他解除会籍开除了，而是说不要和他有那亲密的个人关系，就是说不能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做亲密的朋友。哎，就这个意思。因为这种游手好闲的人，保罗为什么禁止信徒和他们有亲密的关系呢？是因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害群之马。一个人的品性品格如何，通常你不需要来去直接观察这个人，你只观察他通常愿意跟谁来往，他的最好的几个朋友都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你就可以判断说这个人是什么人，是不是？因为人总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保罗讲凡有弟兄，意思就是说这群人还自称是基督徒，结果他还是非常的游手好闲，这就真的成了信仰的害群之马，是会有一个教的发酵作用的，非常坑人的啊。所以这就是保罗的意思。而对这样的人呢，就是常常出现的问题，也是不受教也不听劝。所以你看保罗和使徒他们还专门说，我们在你们中间都没有游手好闲，没有说什么都不干。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专门解释，我们昼夜做工，我们辛苦劳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啊，多音字，这不读累，累是把你累着了。保罗这个话的意思说，不叫你们一人受累，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你们的师父、老师、牧者、使徒，尚且要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增加你们的负担，要不然你们就得来去供应我们，是不是？因为人总得吃饭，你在道理上受教，就当以这养生之物来供养
教导你的人。
保罗这里特别需要来提醒大家，他不是说讲道的或者说牧养教会的人做出口的人就必须自己同时去做工挣自己的饭钱。他下边是不是紧接着就说了，他说乃是给你们做榜样，我们不是没有权柄的，我们当然有权柄这样子做是吧，但特别的是为了给你们这个教会做榜样，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受累的意思就是好像说比如踢足球，如果在场上11个人守门员要不算，10个人要满场飞奔，如果有一个人他就是站在那儿从来一动不动，那就意味着你的队友要把你该跑动的那个量给你跑出来，是不是？就是说别人在替你承担一些东西。如果说保罗他们也需要来让这个教会来供应，那这个教会用来去供应别的事工，别的更有需要的一些牧者啦，或者有词汇需要的人的钱就一定会少，是不是？所以这是保罗的意思，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用这个新译本的话来说，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力，就是说信主的尤其服侍全职服侍教会的人是不是有权来接受供养之物呢，对吧？敬奉之物这是有权的。保罗是被多次教导说啊，牛在场上拆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对吧？他说神是关注牛嘛，他关注的不是我们嘛，我们有权利的。但是有权利要求生活上的供给才谈得上放弃权利。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啊，这个东西我不要了，如果那个本来你就不该要，谈不上放弃，是不是？正因为它确实是你有权主张有权去获得的，你去放弃这才叫做放弃权利。你一个人不可能放弃一个你不拥有的权利。所以保罗说他有权接受供养，但是为了这个教会的益处他放弃了这个权利。保罗自己的主要供养他的教会，我们大家很多人知道是马其顿教会，是吧？马其顿教会在极穷期间还显出乐捐的厚恩，就是吕底亚还有那个禁足的那个教会啊，那个教会常年供应保罗，而保罗自己给他们做榜样。其实做什么榜样很多人都知道，过去的这些使徒先知他们自己都是有自己的专业技能的，比如说保罗是支帐篷的，是吧？当那个罗马逼迫犹太人的时候，像亚非拉是吧，亚居拉百基拉他们来的时候，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如何如何，因为这都是支帐篷的，他们像一个支匠工会好像这么一个组织，是吧？都是有一门手艺在的。犹太人的这个观点很清楚，说这个父亲要是不把一门手艺交给孩子，你就等于要害这个孩子，杀这个孩子，因为他将来不能够来去自力更生，不能吃饭。甚至于别说使徒的榜样了，在教会的传统当中，传说当中，据说耶稣都是有这个榜样的，据说耶稣都是远近驰名的一个木匠，他的这一个打造的一些木器，一些木的轭，就是马拉牛带的那个东西，都是被人所非常看重的，认为是精品啊，连主耶稣都是亲手做工的，对吗？他全职服侍也就是30岁的时候，那之前是不是很小年纪开始就是一个手艺人呢，对吧？这样的意思，所以是要做工的哈。然后接着他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你注意这里说不肯，没有说一个人不做工就不可吃饭，这是绝对不同的啊。因为做工的意思是什么，很多种的，你像加尔文说劳动的方法很多种，我们说有脑力劳动者，有体力劳动者，这里并不是说真的是体力劳动才叫劳动，脑力劳动不是劳动吗？也是劳动，是吧？那也有一些人生病了，或者老了，或者他还是小孩子没有劳动能力，或者他退休了，这样的人你看起来他是不做工的， 但是他曾经做过工，他现在当接受一些供养，也是天经地义的哈。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让你看表面上你就是他现在干没干活吧，不是这么说，而是说重点在于不肯。不肯就是一个意志问题了。在今天有大量所谓躺平的，什么宅在家里的哈，这类的人，有的人总结说，人什么情况下不肯工作呢？在今天哈，咱不知道是当时是不是也类型这么丰富。在今天来说，主要有追求梦想型，他是想工作的，但他不想干眼前这个，他是胸怀大志的，我要做那些我的理想中的，我认为我最热爱和适合的工作。但是那样的工作，要不就名额满了，要不你其实没那机会，要不是用不上你啊。简单说就高不成低不就，对吧？第二种叫丧失自信型，比如一次两次或者之前的工作经历总是失败，那么他以后再去工作他就会有挫败感，信心被打击了，不敢再去工作了，有这个类型。也有的什么类型呢？自我封闭型，从小跟社会就不怎么接触，跟人不怎么来往，比较的性格孤立一些，整个到了他十八九岁，心理上和能力上都不能够来适应成年人的世界。第四种说家庭溺爱型，从小受到家人期待，也去读书，但是他读书他干什么？他做一切就是为了让我妈高兴，是为了满足家人的期待，对吧？等到大了，这个动力消除了，甚至有些人的学历非常的高，他也不懂得为自己做打算了，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干这些是为了什么。你说你读书为了什么？就为了让我家人觉得光宗耀祖。所以这样的人一旦毕业后，毕业即失业啊，这是今天人总结的。虽然我们说当时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原因可能跟这个不尽相同，但是其道理人性它千万年来是不变的啊。帖撒罗尼迦人这里边这个教会中不按规矩而行、游手好闲的人还多一条理由，我们之前讲过，也是在这卷书中为什么专门提到一个末世论的问题，是吧？就是因为有人主张耶稣马上就要来了，耶稣的再来指日可待，明年3月28号早晨大概6点钟就跟你说的非常具体。如果真是这样，耶稣下个月就要来了，那人工作好像是没什么意义，是吧？是没什么意义，你就应该专心去读经去，你就应该赶快的给你的亲人好友传福音去，你就应该好好的去迎接等候主的到来。世俗的这些工作有那么重要吗？家里那点余粮一看家里还有十袋子面呢，算不算吧，每天吃上两碗也够撑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了，那人就不需要做工了，变成了游手好闲，是吧？那么保罗针对的也有这个情况，有人因为错误的末世论，他把他的悲观厌世或者说过于狂热的等候主的再来，他的应用却是啥都不干了哈。所以有各式各样的类型，这是保罗那个时代所面临的情况。所以我们说这里边针对的这个问题还是很具体。接下来保罗又说，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他又再次提到不按规矩，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翻译可以叫做游手好闲，是吧？有些人游手好闲，同样的这一个词在保罗的另一封书信中也是提到过的，以前我也讲过啊，提摩太前书他提到有一种人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懒惰还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保罗这里说帖撒罗尼迦后书这又提到的是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是吧？为什么这人专管闲事呢？东北话说就是闲的嘛，就是闲的，因为他没有事儿干，他没有工作，他也不做工，他也不学习，他也不服侍，他也不养娃，他也不干什么，那每天可不就是闲的吗？就得到处包打听去吗？挨家闲游，我上次说挨群闲游，挨着 APP 闲游，是吧？ 挨着手机屏幕的来回滑闲游，目的都是一样的，因为他就是闲的，没有正经事干，没有一个他需要去做的事情，就会变成了这个光景。然后呢，还生出诸般罪恶来。你要只是不做工，还是只是影响自己，你结果还挨家闲游，说些不当说的话，什么专管闲事。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就有这样的，从来都是有这样人的啊。就像说无所事事这件事儿，看起来好像人畜无害啊，不是。因为无所事事就一定无事生非啊，这是个真理啊，无所事事的他就一定会无事生非。比如一个人已经习惯了不做工，靠这些坑蒙拐骗吃拿卡要来生活，那么他第一个滋生的罪就是说谎。确实在教会中曾有过这样的肢体，张嘴就是谎言。今天他奶奶生病了，后天他家需要办这个事儿，再到后来他孩子有啥问题，再到后来怎么怎么，他家亲戚在他嘴里都死遍了，就是为了给你借点钱。甚至也曾经有人奉我的名去跟我们在外地出去的姊妹说啊，我跟在永哥那聚会如何如何，那挺好的，所以说了一番铺垫之后，就是反正就要3000块钱，人家的姊妹还挺怎么说，还挺谨慎，哎，把截图发给我看，我说拉黑就好了，远离他是吧，远离这样的人，就是有这种情况在的。所以我说的第一个无事生非就是从无所事事来的，先生出来的就是谎言。以前在讲十戒的时候，在讲到第七戒说淫乱，然后咱们大要理问答的139问里边还专门提到过，说怎么能够禁止这个淫乱之罪，专门提到一个说有懒惰、贪食和醉酒这三件事儿，就会跟淫乱之罪有关。仍然叫饱暖思淫欲，或者叫闲的叫无事生非，是吧，就是说这些都是相关的这个意思。至于这里边已经保罗明明的提到的，人一旦的闲的没事干，就会往来学舌搬弄是非啊。所以同样的这个字根管闲事的这个事儿，在原文当中那个字根有点说行邪术行巫术那个含义啊，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指责和责备了啊。所以好管闲事就是说不正当的干涉别人的跟自己无关，你也无权过问那些事儿，总去插手，这就叫做专管闲事。然后保罗说，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吩咐和劝诫这样的人，这是要来适用教会劝惩的啊，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所以今天的这个经文是两个部分，当然也相关，第一个部分叫做安静做工亲手劳力，第二个部分吃自己的饭，意思就是第一方面叫自食其力，第二方面事就是别管闲事是吧，别管闲事，就这个含义。所以我们可以说说的非常具体，在生活中的应用又该如何呢？透过主耶稣基督。前一阵我们学堂老师们一起讨论一本童话书，很多人都知道嘛，《匹诺曹》，说谎鼻子长那个是吧，这个小朋友大家一说这童话，你想到的是他最大的罪是说谎，是不是？然而并不是，你读完之后才会发现这个小朋友最大的罪是懒惰，他其他的罪是从这个罪出来的，他说谎是为了掩饰他的懒惰，找借口。比如你看这里边我截的这个哈，他跟一个其中很爱他的一个仙女啊对话，那个仙女就让他说，你得学点东西啊，小小年纪你是个小学生，你要学习的呀，要有一技之长啊。他说我不想有一技之长，为什么？因为有了一技之长就得干活，而干活很辛苦。哎，这个理由好奇葩呀，很现代啊，很后现代啊，是吧？结果这仙女苦口婆心的说，我的孩子啊，说这种话的人到头来不是进监狱就是进医院，人生下来无论穷还是富，在这个事儿上他总得干点事儿啊，总得劳动啊，不能使自己无所事事啊。一个人要是懒惰游手好闲，那他就完了， 懒惰是各种病当中最坏的一种病，必须马上根治它。如果不治好，等一个人长大就成了治不好的顽症。所以这个童话这么经典，它绝不是因为有个鼻子长长这么简单的事儿，它的道理是很正的，是吧？很正的。所以这些咱们以前我是不是在这儿讲过，人的一生啊，小时候因为懒不愿意去念书，我不念了，等到了青年时期上个班觉得这个太辛苦，我不干了，到了中年的危机，这个媳妇儿整不明白，我不过了，离了，等到了老了，我不活了，人生四个不总结完了，就是因为懒，懒惰懒散，一步错步步错啊，就好比这样的故事。我们要这里讲说，劳动或者叫做亲手劳力，或者说工作，它是有意义的啊，工作的意义。你像我讲过这本书吗？这个凯勒牧师的这本书哈，工作的意义。大家要明白，我们信的这位上帝他是工作的呀，是不是？他在创造啊，而且创造完歇了一切的工，你真的以为他说的歇了一切的工是你想那个意思吗？他要歇了一切的工，好，地球别转了，太阳别发光了，他如果不去护理的话，我们不就完了吗？所以上帝他创造，而且他护理，直到如今，就是主耶稣说的，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嘛，对不对？所以是上帝他是做工的呀，他头三天打好这个天地万物的框架，后三天把内容放进去，这就是他创造之功。然后他后来又给这个万物，天上的星宿起了名字，是不是？这都是上帝做的事情，按着名把他从他的那个宫中，从他的星宿当中领出来，就这些事啊。上帝创造，上帝护理，所以人类的使命就是，你既然是上帝的形象，你就要来模仿上帝。上帝吩咐人这样行，他为什么亚当给万物起名字？因为上帝自己给天上万象起名字，是吧？所以你自己，你也要学习上帝，要做工的，要创造，要护理，要生养众多，要治理这地，要修理看守，这都是关于工作这样的吩咐，对不对？我们大家有时候总会说一句话，很多人说，你说 WWJD 就是基督会怎么做，耶稣会怎么做。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一般来想的是一种道德层面，就是面对这个抉择好坏是非，主耶稣怎么判断抉择，我学习这个道德层面的，这个绝对没问题啊，没有错，但是一定要加上这个 WWGD， 就是上帝在做什么你也要这么做，上帝在创造你也创新，上帝在护理你也要修理看守，亲手劳力治理这地，对吧？要做工的，要不然你怎么说你是有上帝的形象的？你如果天天是什么都不做，你是在暗示别人你信的神跟你一样懒吗？这难道不是在羞辱神吗？对吧？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咱们说第一个约，亚当之约，我们常常叫做工作之约。然后这个工作本身是在人类还没有堕落的时候上帝就吩咐他的。你可千万别说用某种学说马克思主义告诉你啊，劳动是什么进化怎么产生的啊，别的一些东西来告诉你劳动本身是一种咒诅，一种罪恶，一种辛苦的惩罚，这不胡说八道吗？人类没有犯罪堕落之前，上帝是不是已经吩咐你要修理看守了？就是有工作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文化使命啊，治理这地的这个吩咐，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是在堕落前赐下的。你不能说工作是一个咒诅，那是祝福啊，是祝福。所以工作就像他起初赐给人可以吃饭，可以去欣赏各样的美物，也有安息，甚至还有婚姻，还有敬拜，这些事都是堕落前就已经吩咐赐下的，都是美好的世界，美好的使命当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把它去歪曲的解释。而且这工作，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在世上的这种劳动和在教会的全职服侍都是好的。古时还有一些人主张一种类似于圣俗两分， 啊，圣旨好，俗旨不好。但是我们既然在归正之后，我们一定要说圣旨和俗旨都是好的。本质上来说，也世上没有俗旨，也没有圣旨，都是俗旨，或者说都是圣旨，是吧？那你非要讲说上帝是什么工作？上帝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那上帝创造的时候是个园丁，上帝来拯救你的时候是个木匠，对不对？这叫俗职还是圣职呢？是不是？所以说上帝自己他的工作也都很具体，而他给你创造的这个伊甸园打造好让你亚当去做的事儿也是类似的。所以上帝这样的吩咐就说你们都要来修理看守，亲手劳力哈，治理这地。你注意这个吩咐是给人类的，他创造了万物动物，他可没有吩咐动物要工作，是吧？没有吩咐动物工作，所以小猫小狗不工作天经地义，上帝没给人家这样的吩咐。人家捉老鼠的话也不是为了给你工作，那是他要吃饭，他要捕猎，他效果上好像像你家的一个什么有工作的一个成员一样，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但上帝没有吩咐他必须去工作，可是上帝吩咐了人必须工作。所以我们就可以说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你得工作，你要劳动，动物不需要，事实也不劳动。或者换句话说，正面说是工作是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负面一点说就是你要不工作你就成禽兽了，这话就严厉了，大了。哎，你说怎么骂人？哎，保罗也这么说的，我们克里特人的一个先知就说过，克里特人又懒又恶，如同恶兽，是吧？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说这就是上帝的吩咐，人要工作的。工作这件事，无论你是哪种类型的工作，都是要有具体的落实和实践和操作的，不要老停留在想法当中，就所谓的曾梦想仗剑走天涯什么，因懒惰取消原计划，是吧？都是这样类似的事情，你别光想，想是没有用的，要做。早期的清教徒有这么一种概念哈，比如说他们到了美洲的时候，我们说美洲物产是不是丰饶丰富的，是吧？要没有的话，今天你说中国地大物博，世界上敢说自己地大物博的最少还有一个美国呢。你有石油它也有吧，你有煤炭它也有，你有海岸线它也有。那你说这么好的自然环境，那在地理大发现，在美洲被发现之前，那儿的人在干什么？所以宣教士们、清教徒们、早期的欧洲的殖民者们过去的时候很惊讶的，他发现这些印第安人每天光个膀子，围个皮裙，懒懒洋洋，赤裸懒散，也不住那种真正精美的房子，就是搭个窝棚往里面一塞，绝对宅。我们说有各种的别的原因，有人说啊，那是奴隶被压迫的不能住好房子，说的是王公贵族住的房子也都跟个草棚子跟个猪圈似的，就是这些人都懒到了一个都不想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了，所以你也就可以可想而知，很多的土地也都是很荒废的，他也没有那个能力和精力去研究科技，怎么更多的耕耘，怎么建立起文化组织这些哈。所以你不要听这句话觉得政治不正确，但是起初清教徒们就是这样认为的，说这就让这么好的伊甸园一般的地方让他们给糟蹋了，你浪费了这个好的资源，明明把他亲手去耕耘劳作，效法上帝的样式去改变这个地方治理它，它会像一个伊甸园一样美好的啊！这就是那起初的一种道德和原理。你在圣经当中也是啊，箴言书24:30-34，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再睡片时，打盹片时， 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有的时候物产过于丰饶反倒会是咒诅。以前在那个南方新加坡马来西亚那个地方的时候，人们就对比这两个民族。新加坡大家知道是华人居多是吧，马来西亚就是马来人。那个地方马来西亚那个海岸线也是热带，更是穿个皮裙穿个短裤，每天就在那个沙滩上躺着就可以，饿了拿个竹竿子钓鱼，有的是啊，自己往沟上蹦的哈。再饿了渴了上去挑个椰子，对不对，摘个香蕉就吃了，连窝棚都不用打，很舒适嘛，小凉风一吹，天天露营，对不对？但是就啥也发展不起来，什么也发展不起来。而华人被憋到了那个角上哈，那个半岛的角上，什么都没有，勤勤恳恳，辛辛苦苦，哎，今天建立的这个城市，花园城市是吧？这都是一个证明，都是一个证据哈。所以我们说，这懒惰本身就在违背上帝的吩咐。保罗使徒们所讲也无非从这里来，故此懒惰必须明确的说，这是一种罪恶，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嘛，懒惰是一种罪恶的。保罗称呼的这种不守规矩，或者我们叫游手好闲的人，还要白吃饭这种人是吧，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寄生虫嘛，是不是寄生虫。刚才说了，尤其箴言书是不是特别多这种经文说懒惰人怎么样哈，躺卧片食，贫穷如强盗速来，还有那个形容的惟妙惟肖，懒惰人说我为啥不出去工作啊，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就是外边大环境太险恶了不能去。然后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那翻身转来转去，跟那个门开了合了是吧，那个状态就起不来这个床，是不是形容的非常的形象和贴切。圣经说的还是文雅的，说这个扭来扭去叫做门的门栓，我们说话就不一定这样形容。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也以为劳乏。昨天看朋友圈有人分享一个大饼抱枕，那个不是抱枕，那叫护巾，就是一个大饼的形状，你听过那笑话是不是，一个懒儿子这妈走的时候落了个大饼给他套头上，结果回来还是饿死了，因为只吃嘴边的这一块，连转头都不肯，饿死了。哎，结果现在发现这个真是某些网上有卖这种就护巾的，就是个大饼的形状。可能现在年轻人觉得这你说我懒我就这么懒，我反倒拿这个当一个装饰，很有意思啊。而且懒惰人不这么看自己，别人说这就是寄生虫，懒惰人哎不的，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他说我这不是懒，我是在思考，我是在酝酿，我是在准备是吧，我是在等候时机，我是在效法主的样式，要安息，天天安息啊。所以这里边所说的这种，你手下要有这样的人就能给你活活气死。懒惰人叫拆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那是感动的流泪嘛，那是让他气的是吧。所以那天网上也看了一下，有人总结现在的这种比较宅，明明还有工作机会不肯做工的这种人，现在整个顺口溜挺有意思，一职无业，二劳啃光，三餐饱食，四肢无力，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分任性，八方逍遥，久坐不动，十分无用，很形象啊，很贴切啊。唯一的不同是五官真的端正吗？这不一定是吧，一点好处没有。所以有时候在想，这种殷勤做事真的影响太大，懒惰还是殷勤？ 很多人，不是很多人，但是有人想过，比如主日有时候来，咱们这教会可能流程还长一些，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一会儿起立一会儿坐下，是吧？有时候再赶上有圣餐，有时候再赶上有施洗，有时候赶上有点什么事儿，有可能整整 一上午，对吧？八点多到十二点，好累啊！很多人觉得很累。容我这样说啊，如果主日上午的这个敬拜你真的觉得累，你常年觉得累啊，不是说身体有病了啊，软弱了，如果连这个你都觉得累，唯一的原因就是你平常太闲了，你平常的工作强度太低了，就是这个意思。真正在外边出大力的那些弟兄姊妹，他到这儿他真的觉得安息，你明白吗？他真的觉得这是多么放松的一个时间，可以清心下来，不用那么劳苦，那么纠结，像个奴隶一样。你想想埃及，出埃及的时候，天天在那儿给人家黑砖窑里边去烧砖，给人家去修期货城，是吧？给人家打工，然后还草都不给，还自己捡，那是多么的痛苦。现在说拉出去，我们今天敬拜神，大家在这里唱诗、读经、赞美、祷告、仰望，彼此交通，甚至还能吃一顿爱宴，这不是安息吗？这叫什么叫安息呢？对吗？所以连主日你都聚会都觉得累，给你这俩给你困的，你就是平常给你闲惯了，太闲了，或者你昨天晚上是看电影看到两点钟了，给你闲的，这就是懒出病来了，能觉得主日居然是累的，对不对？听还累呢，我在这儿蹦跳跳一整天，我还没说累呢，是不是？对吧？
所以哈，这个懒惰，今天人说这是一种病，说我有懒癌，
懒癌，
哎呀妈！
所以说懒真的要达到这种病症的程度，懒癌的问题，他为什么不干活能吃饭呢？因为他事实上就在偷。他在不劳而获，是不是？他为什么不勤手劳力？他居然也吃饭了，他一定就是在骗，在偷，他是肯定在以各种方式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这个方式可就多了，所谓的二劳啃光，啃老就是一种方式。或者说在那个欧美的一些地方，社会高福利，对吧？骗取补贴，这也是一种骗，一种偷。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基督徒，只要你没病没灾，有劳动能力，就要亲手劳力做正经事。退一步说，是供养自己，不累着他人；进一步说，你还能够积攒钱财，帮助更多人，对吧？这就是劳力的意思。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在这一点上说，凡是有那自称弟兄、自称基督徒、自称是重生的基督徒、有圣灵果子的，可是他的工作观没更新，他不是个殷勤人，他是个懒惰人，我们就要高度质疑你的自称是不是真的。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凡有称为弟兄的却这么干，拉黑他。什么叫远离嘛？那就是古代的拉黑嘛，对吧？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第一种寄生虫，这是他自身找问题；而第二点我们要说的是，除了他有责任，别人也有责任。有人能愿意自己甘心活成这样，就是背后至少有一个人在纵容。所谓的啃老，你愿意让他啃。巨婴养得这么大，这小漫画是吧，拖个婴儿车还搁这吃奶呢，老爹老妈累得满头大汗。一种是父母在纵容，一种是所谓的朋友在纵容。这种的朋友就是刚才保罗说的，跟他关系很亲密，有时候不忍心看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这个哥们儿饿了，就给养着供着，事实上就给害了。保罗的意思说，为什么远离，就是你觉得你是好朋友，实际上你只是个损友，对吧？
还有像教会也有可能这么干。我年初的时候，我记得咱们大年初一还是初二，在这儿的第一次讲到，我就说这个归正也包括这一点。加尔文在这个注释当中，这一卷书的注释当中，痛斥当时天主教的僧侣阶层，就是那些人已经养出来一个贵族阶层了，就是那些教士，是吧？这些教士更加厉害了，道也不讲，圣礼也不执行，也不去宣教，也不搞科研，也不去词汇，也不去探访，每年脑满肠肥的就是坐在那儿，因为教会执政掌权呢，天主教那高官厚禄给着，为什么人人挤破头要当教士呢？那跟今天人人挤破头要考公务员的道理是一样的，你明白吗？高福利又不干活嘛，就这样人来教会敬拜他觉得累吗？是吧？所以教会也完全可能滋生这样的人，应当做的事太多了。刚才说的讲道，你以为站在这两个小时就要讲道，那你要讲的是什么呢？讲台上一分钟，台下也十年功二十年功啊，你要学的呀，你要想的呀，你要看的呀，是吧？你有很多其他的会议啊，你有许多的治理啊，所以任何一个活都不好干。教会也可能要纵容一些人变成这个样子，人类的社会组织就是这样的，好多都是被一些个也可以称为特权阶层拖垮的。天主教会是这样啊，你听过清朝有八旗子弟这个组织吗？是吧？什么叫八旗子弟？就是曾经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为了奖励所以代代吃皇粮，人人生下来用今天话说，每个月只要是我们八旗子弟，一个月保底有10000块钱生活费，那换你工作吗？是吧？渐渐的就到后来，你看到那个什么茶馆什么那些个文学艺术作品，到了晚年那些人，清朝晚年每天遛鸟听戏，是吧？斗蛐蛐，各种作各种玩，是不是就养成这样的？明朝也一样，老朱家封自己的这些藩王都是王，王族的后代也是铁杆庄稼种着，每个月是领俸禄的。到了明朝灭亡前夕，他的姓朱的这些藩王真成了猪了，把国家国库一半的这个预算每年是供应他们的，而这群人什么都不干。今天的北欧社会也是一样的，这个话你要注意。这个书信写给帖撒罗尼迦，保罗当时服侍的这个区域，在广义上来说和狭义上是地理的希腊，有的时候也是文化上的希腊。为什么新约希腊语写成嘛，是吧？希腊这个世界，大家知道希腊这个国家吗？今天的这个希腊，很多人还觉得那是个移民的天堂了，什么好地方。希腊这个国家在2009年出现了债务危机，国家破产了，国家破产。为什么国家破产？因为这儿的人就这么懒散。克里特岛，保罗说的如同恶兽的般的那个岛，就在这希腊的境内的附近，就是国民不断的要求高福利，福利越来越高，干的活越来越少，恨不得上午10点半上班，下午2点钟就下班，中间还有个2个小时午饭时间，就类似于这个，是吧？渐渐的给拖垮掉了。而现在的他那种民主政体，选上来的执政者没有任何人敢动这个。我能够选上来当总理当总统，就是应许你，他给你让你10点半上班，我上台让你12点上班，1点下班，是吧？那大家自然选他嘛。所以这个好日子怎么过来的？类似于一家天天啥也不干，就去借高利贷，借完了每天让他山珍海味的吃着玩着，是不是渐渐就拖垮，就这么破产的嘛，对不对？所以无论是希腊还有大家最近听到的阿根廷，都是类似的效果，养了大批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居然是民众啊，大批的民众只要高福利但是不干活。所以话一定要两面听，今天的政治正确有点像说躺平是正义的，什么资本家压榨我们，不要去这不要去那，然后我就不工作是对的。这个话基督徒你要扪心自问，你的不肯做工，你是因为这种正义感的吗？ 不见得吧，不见得呀。保罗这里说的这些人，他那个时代没有这个问题吗？那还有奴隶制呢。可是仍然从基督教的道德，清教徒的道德来说，不肯工作，这就是罪恶。罪恶在于不肯，这叫做懒惰嘛啊。所以这是有纵容者的恶的。因此我们说，也就养出来这种东北话叫街溜子。街溜子就是刚才说的那种管闲事的人，只是不工作往家里躺，这种人还好呢，还有比这邪乎的呢。为什么说不肯做工这件事是特别吓人的？因为一个人如果说身体有了疾病，年老了或者没长成，他的身体就软弱到没有办法做工，这个没有任何人挑剔的，对不对？这是我们的义务，人之为人就是要互相照顾帮助的。可是这里说为什么出现该溜的，啥事不干满身大汗呢？他精力极其旺盛，他不干正事，你懂这意思吗？去管闲事，说这个这种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你说他累吗？他不累，他干闲事的时候他特别的精神，精力充沛。他一干正事他就累，是吧？他学习他就困，他打游戏他一点也不困，对吗？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上次说过，有挨教会闲游的，有保罗说挨家闲游的，我还说说有发明个词是在微信群里挨群闲游的，挨这 APP 闲游的，每天这个微博上打开咔咔咔点一遍，点赞这个评论，咔这个回复，咔这个一转，下一个小红书，哎，再下一个抖音，再下一个什么，你是皇帝，你批奏章了在这儿，是不是？这给你忙活的，一天啥也没干，就干这个了，那不就是闲的吗？说这个意思。有时候你就觉得他到底是有精力是没有精力呢？闲事是啥？经上说，过路被事激动，管理不干己的争竞，好像人揪住狗耳。走马路边见了一个狗，二哈在那汪汪叫，你过去揪他耳朵跟他闹，让他咬了，你还哭咧的，你怪谁？活该是吧？让咬了。加尔文评价这一段的时候说，保罗指出多数闲散之人常犯的错误，即不合适的瞎忙，以致无事生非，给自己和他人造成困扰。我们看到的是无所事事的人反而比常人看起来更疲惫不堪，仿佛自己身居要职，日理万机，他们东奔西跑，马不停蹄，所到之处都显得一副焦头烂额的样子，他们四处打探，捕风捉影，添油加醋，传播闲言碎语，你甚至会以为他们简直是身负重担，是一国的栋梁啊。这给他忙活的，就这个意思啊。加尔文说的，不是我说的，别怪我，我完全认同，点赞阿们，是吧？就这个。好，所以我们先认清这个罪恶，懒惰的罪恶分三方面的。第一种呢，就是寄生虫，自己想当寄生虫；第二种，让你给惯的，你是纵容者。每个人都有职责，如果你身为父母，你养出这种寄生虫的儿子，你身为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损友，你惯着你这样的朋友，你身为教会，你养出特权阶层来了，你的全职人员比社会上的公务员还舒服呢，你是一个社会高福利的社会，你养出了这么一批民主党的粉丝，这就是废了，这就是国之将亡，遍地都这个。我说的像美国这种，他取悦这帮选民，拉高福利嘛，学习欧洲的这个灭亡方式啊。所以认识到这些罪恶，才能会有真实的悔改。每个人要针对自己的那方面的恶去悔改。那一种游手好闲之人，寄生虫式的人，保罗说了，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保罗说的，拉黑他呀，免得你近墨者黑呀，免得你被他消费，免得你陷入罪中。有样学样，不要跟这样来往啊。所以说拉黑寄生虫，这是一个。第二一个，不要当纵容的人，不要当提款机，要给他断奶，给你家这个中年少女或者是中年男孩，是吧？断奶断供，朋友断交。再次强调， 赶快给自己叠点 buff， 免得被人攻击。这是使徒和保罗说的，这是圣经的话，要远离他们。而对这种所谓该溜的这种人，要警戒，是吧？吩咐劝戒这样的人，警戒什么呢？说不说在你，听不听在他。教会连这样人都不警告不警戒，那教会有责任。你作为父母，子不教是父之过，你作为朋友，你不去劝戒责备他，你不就是坑他害他吗？是吧？所以我们说，你要劝告他，不可无所事事，不要无事生非，不准白吃白喝。他要是这么大年纪了，他天天可以说在这儿蹭吃蹭喝白吃白喝的，谁造成的？不要无所事事，第一个劝戒。日光之下，周一到周五甚至到周六，日光之下白天大家都在做事，你在干什么？是吧？大家都在忙碌，你在干什么？半夜时分，日落而息，大家都在睡觉，你又在忙活什么？这要劝戒的嘛，是吧？主日大家在敬拜，下午你去看看咱们的教会，一部分人三千班在学习，一部分人在福音会在服侍，一部分人家晚上又去那个培训，是吧？一部分人在家里带孩子，家庭敬拜，回顾主日讲道，一部分人利用这个时间赶快学习自己当学的平常没有机会读的书。总之呢，有正事的人总是在有正事，在做事，或者人家在探访，或者人家在陪伴，或者人家在灵修。那么你在干什么？想一想。警告这样的不无所事事的人。第二说的不无事生非也一样，哎，假闲游，哎，什么闲游？这是不是闲的，是吧？说别整那个没用的，要告诉他亲手劳力做正经事，不可白吃白喝的意思也是一样，让他独立，让他出去住，别回家吃饭，外边想辙去，有饭吃饭，没饭饿着。所以我才说啃老，至少有一大半的原因是这些二老甘心被啃，甚至有人产生一种奇特的想法，觉得自己忙忙活活的养着儿女，在供着他，自己觉得自己有存在感，有价值感。我说其实真的听到过这样的，他不是没办法，这不是儿女离不开他，是他离不开儿女。每个人认自己的罪，是我们的意思啊。而要做什么，你不是光说的这个不要做什么啊，要做什么，要殷勤，殷勤来做各样的善功。圣经说了太多这种话，都不要我们重复太多啊。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懒惰人就是，哎，看人家真有钱，又看人家这个服侍真有果效，哎，看人家真是充实，你光羡慕呢，你怎么不干呢？对吧？踏踏实实的殷勤人去动手必得丰裕。概括总结就是，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不是只有全职人在服侍主，我们是称为自己，自称是弟兄，是姐妹，是基督徒。我们说了，圣俗不两分，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服侍主，对吧？都是在服侍主，荣耀神。所以要常常的殷勤，在上帝呼召你的那个岗位、身份、位置上，不要当寄生虫，别给人当提款机，不要变成街溜子，要殷勤做工，那才是圣徒的样式。所以《匹诺曹》是个好小说，好童话。它的结尾这个木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孩，就是类似于我们说的重生，你明白吗？他真的成了个人了，成了有上帝的形象，是个活的人了。 这个小男孩小匹诺曹后来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之后，深刻的意识到了痛苦罪恶给他带来的伤害。他也有几个损友，那个猫那个狐狸老害他是吧，他终于悔改的一个标记就是他认清了自己的罪，一个是自己是多么的坑人害人，第二一个他认识到的是别人的牺牲，你累着别人了，最爱他的那个父亲那个木匠，为什么是木匠，我就在想主耶稣就是木匠，你懂吗，这个设置有意思的啊，他的这个父亲是多么的为他牺牲，那个小仙女儿像个妈妈一样这么的爱他也为他而死，他是意识到你的这种懒散懒惰和罪恶伤害了多少人，尤其是爱你的也是你所爱的人，你害到他了，他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第三他才开始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所以这小说最后要结尾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匹诺曹一连五个月天天天不亮起床去推水车，推上好像100多车是怎么的才能换一杯牛奶来给他病中的父亲去喝，然后呢又爸爸喝牛奶身体状况明显好转，他没有满足，余下的时间里自己学会编竹筐织草席，用卖竹筐和草席的钱精打细算维持生计，还动手做了一辆精致的小车让爸爸坐，推他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而且夜晚又练习写字读书，当时别人给他的课本他卖的去换什么游乐园的门票去了，现在自己终于知道学了，自己买了课本读书，花很少的钱在附近镇子上买了一大本缺了扉页目录的旧书来阅读，新书都买不起买点旧书读，写字没有笔没有墨水，削了根细竖条当笔，蘸这个桑葚和樱桃汁写字，抱定了好好学习工作和生活下去的良好愿望，他不仅能够很好的维持疾病缠身的爸爸的生活，而且攒了40块钱准备给自己买件新衣服，所以最后上帝也祝福他，他真的一个奇迹似的小木偶变成了一个小男孩哈，真的是一个小孩了，是一个人的样子了，所以看到这样的童话觉得是非常的感动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做个人吧，不要连动物都不如连木偶都不如，做个圣徒吧，你若称为弟兄姐妹就不要像这样的罪恶，你要多想想上帝为你牺牲了，你的父母为你牺牲付出了多少，你的教会你的这个甚至于叫社会周边的他人别人在被你累着了是不是，而你爱他们，你说你爱他们，你爱他们的方式是什么，无论你是说你爱上帝爱你的父母爱你身边的朋友爱你的家人爱你的谁，要做的就是殷勤起来，这才叫荣耀上帝，这是你的责任。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使我们从死里复活，你拯救了我们也要我们来效法你的样式，你不是要让我们变成埃及的奴隶变成了这世间的奴仆变成了罪的奴仆，你需要我们成为上帝的仆人，是你的儿女，是你忠心的管家。主我们就求你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动工，在各个家庭当中动工，使人真的觉醒过来，只有你能够使那无生命的变为有生命的，使那已死的活过来，使那木偶变成了小孩，使得这罪人变成了圣徒。主啊求你自己来亲自的动工，使我们当中凡称自己是重生得救基督徒的人都愿意效法上帝的作为，上帝工作我也工作，我父做事我也做事，求你使我们的手殷勤不可闲懒，求你使我们因着殷勤就杜绝诸般的罪恶。主啊保守我们不是无事生非，保守我们不是哀家闲游，保守我们不往来学舌以各样的谎言甚至是淫乱罪恶来充满自己。主啊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